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白云，在这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块的来聆听真实的故事。那么今天故事的主角呢是程振彦，白云是从一篇短文里边先认识他。这篇短文的标题是回头。那么在这篇短文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我来读给您听啊。依着初后的铁窗，遥望高墙上一小片的蓝天，想起那风起云涌的日子，偶尔一只麻雀穿越小蓝天，便打断思绪，又回到现实中。窗外吆喝着打饭，我们就开始准备铺报纸，并拿出小水盆，从门旁一个小洞送出去，等待杂役将饭菜打入。在三四平大的空间，要吃喝拉撒睡，满房时睡12个人。得侧着身睡觉，万一半夜起床上厕所，隔壁的人一躺下，你就得在马桶上睡到天亮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一段开场白的时候，我相信您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让我们在今天一块来听听程振彦，他怎么样的从一个吸食安非他命的浪子，到今天，他自己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但是工作，而是自己的事业，而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程振彦。振彦，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白云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振彦哦，我知道你今天特地搭飞机哦，从屏东到台北来哈、哦。那么告诉我们，你从小是生长在什么地方？
哦，我是在屏东啊，一个乡下一个农村的地方。
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烟埔。
我想是一个很淳朴的小乡镇
哦。哦，是 是，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农村。
那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嗯，从小父母亲就务农啊，那我们有大概一两甲地在种水稻、种甘蔗啊、种花生，
是，所以以农事为主啊。
是，
那你从小要不要帮忙？
要，下课就要去田里帮忙。
是，小时候的印象怎么样？那个家庭生活啦，或者在帮农事的这些过程中，
嗯，我就常常记得，常常啊，夏天种那个花生。从这边放种子，然后放到那一边的田埂的时候，会腰会抬不起来，哈哈，是
很辛苦哈。
嗯，还好啦，
是、
那时候是觉得有一点辛苦，但是农家的小孩就是要这样子靠劳力去赚一点，帮忙做一点事情。
是，其实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蛮淳朴的家庭
哦，是
长大的孩子啊、哦。
是，
那么在白云看到你的这个见证故事里面，我知道。你后来在国二的时候吸毒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会很好奇的。
哦，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啦。那从小我就父母亲的期盼就是对我们很高， 那我也很符合他的期盼啊，就是小学的话他是拿县长奖毕业齁、哦、他是读书都成绩都是排名前三名齁、哦、那大概在国二的时候有一天到同学家中去烤肉，那烤肉烤着烤着的时候那同学不见了，那我就好奇就到他的房间去找他，那看到他刚好坐在那个啊床边，然后左手拿着那个铝箔纸啊，右手拿着打火机，然后鼻孔这边插着一根吸管啊，然后在吸食那铝箔纸当中产生的那个烟灰这样子。
嗯，
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奇，因为从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房间只有你跟那个同学，
是，
那你的好奇之下呢？
好奇之下我就询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嗯、然后他就告诉我这是安欸。哦，我就问他说那吸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说、嗯、啊，吸了以后啊，很爽的感觉。
是，他说那是安呢。你以前有听过什么叫安呢？
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
没有听过。
然后告诉你说吸了会很爽，
是。
那你怎么样？好奇？
我就好奇的尝试了第一口的安非他命，也就因为那一口和毒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样子，那你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毒品，是会危害的，是有问题的。
那时候是民国78年、79年，
嗯，
那当刚好是安非他命刚好是泛滥的时候，大概来讲的话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毒品，大概只知道它是一种药品。嗯、
那你后来就持续的在用？
是。
那你来源从哪里来？
嗯，购买，像同学啦，有或者是一些外面的那些人买这样子。
不过郑爷我很好奇、哦、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生长在乡下的孩子、哦、你可能好奇吸一口，那后来为什么你会想要说我会继续要用这个东西，那时候你才国二还要用钱去买，你不觉得说这个有点超乎你的比如说你的经济能力，还有你会持续的这样子要用是不是有一些的什么诱因或者有什么的因素在里头？
那就是有一个瘾头嘛，那吸食安非他命以后会兴奋，然后会有一点幻想，然后会整个精神很亢奋的那种状态。那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国二齁，但是已经开始在工作赚钱了，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去打个工赚一些钱这样子。那乡下小孩很会赚钱，乡下小孩从小就摘毛豆啦啊，捡破铜烂铁啦，都会赚钱这样子。是，
就是说也是蛮有需要体力的啊、哦
嗯。
那当你在用这些东西，你就发觉诶好像对你这方面也有帮助，是不是？
嗯，也不是说有帮助，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哦，你喜欢那个感觉。
喜欢的那种感觉。
嗯嗯、那你其实也赚了一些钱。
嗯，
然后有一点能力可以去买。
哦，是。
是。那么这样子吸后来呢对你这整个的影响或者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头？
那因为吸食安非他命兴奋幻想睡不着觉，就渐渐的开始远离了课本，从一个会读书的孩子就渐渐的不喜欢读书，也开始结交一些坏的朋友，就开始打架啦闹事啦，然后晚上就飙车啦，开始一些偏差的行为一直显现出来这样。
嗯，那家里的人有没有发觉说诶，这个当年得县长奖的孩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其实我也蛮会隐藏了就是在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然后到外面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常常我父亲半夜回家，他会到我的房间里面去探探头，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马上把课本放在桌上，他就以为这个孩子很用功，半夜两点了还在看书。他不知道我是吸食安非他命以后睡不着觉在那边挤春春豆。
是，所以爸爸妈妈都还不知道。
是。
那白云很想问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工作很忙？
哦，是，因为一家七八个人要维持一个家庭，母亲要大概做两三份工作这样子。是。
所以也没有太注意到说这个孩子的那一种比较细微的状况。
哦，
那我想以这个可能一个蛮聪明的孩子哦，可以掩饰的蛮好的哦。嗯，那么这一路走下来我相信一定会出更多的状况，对不对？
是。
那后来有些什么事情的发生你现在回想起来印象特别深刻的？
那大概在国中毕业以后又读了三个月的高中， 那最后因为跟人打架闹事，后来对方就是等在校门口，就在那边等你去上学。那我就想绕了一两圈，就想干脆不要读书好了。那我想应该可以找个工作，让我赚更多的钱，啊，让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有名望，啊，能够出人头地，啊，能够改善家庭的啊经济状况啊，生活啦，让生活过得更好。那就在这样子的啊一个念头之下，就放弃了学业，啊，就开始寻寻觅觅的找一个能够出人头地的工作。
是啊，郑燕，当你说到这的时候，我本来有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哈，当那个一步的差啊，所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你可能从一开始只是说啊，很兴奋吸一点安徽他命，可是之后那个路你知道吗？开始一直那个偏差到后来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已经是高中了。你有想法还觉得蛮好的，说那我去赚一些钱来帮助家里哦，那不一定要读书哦，好像还有一番志气哦，你就不读书了。
是。
那爸爸妈妈知道你不读书吗？
知道。
你也跟他们说了？
是。
他们也同意？
是。哦，他们基本上都很尊重孩子的意见。
那不读书以后呢，你真的开始去赚钱了？
那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带我到一家公司去，那家公司墙壁上就贴了满满的成绩单，就写着这个人这个月赚了20万，这个人这个月赚了30万，这样子。那是一家赌博电玩的公司。
那个时候好像也是赌博电玩正在最兴盛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啊，你的这个成绩单是从学校的分数变成了这个钱了。
是。
哇，这很吸引人。
是。
那你怎么样？你加入吗？还是你能做什么呢？
啊，当下我就决定加入，因为我想我们这种没有家庭资产的人大概只能靠这一条路来出人头地，这样子。
那个是要做什么？
哦，那是要把那赌博电玩放到那个商家里面去啊，就赌场啊，槟榔摊啊，啊，一些啊杂货店啊，或者是啊妓女户，这样子。
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让人家来跟你这个机器来赌博。
是。
然后你们来赚取那个里面的利润。
对。
那后来有达到你原来的目的是说要赚钱吗？是不
是？
那有达到你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有。
哦，说说看是怎么样。
因为赌博电玩是一个非法的行业，它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业，那也是一个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的行业。因为赌博电玩有庞大的利益，因为人性里面就是想要赌，想要贪，想要得到更多的钱，所以那个东西有很大的市场。那经常会有老大啦，一些地方上的角头啦，或者一些习惯不好的人会想要偷你那电玩里面的钱，或者是老大想要跟你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常常要用武力，用暴力哈，去维护那样的地盘。
所以每一台你放在那里的，这就是我的地盘。
是是。
那你放的越多，你的地盘就越多。
对。
可是为了要争这个地盘，
是
可能要跟角头、黑道、白道，还有很多这些的，你要去这个地方。还有你刚刚说游走法律边缘，这里面是不是有牵涉到跟法律有一些抵触的地方？
因为警察抓你的话就算有罪，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白道之间也要有一些默契啊。那我们以前会送书啊。就是把钱装在这个书里面，然后送到派出所给这个警员，这样。
是 是，你们还好像看起来很有文化，
啊，是
还送书，
是
可是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文章的哈。
是。
那郑燕那个时候你做到怎么样？那对你在走上这个赌博电玩这一行里边，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我那时候因为很敢拼，很敢冲哈，那很快就在那一个行业崭露头角。那也因为很敢拼敢冲齁，在一次的意外里面齁，我全身中了十几刀然后缝了300-400针眼睛也差点失明。那我另外一个手下他断了一只手。但是虽然受到这样的伤害齁，都拦阻不了我们那种想成功的心智齁，想在这个行业里面闯出名堂的那种心智齁。不多久大概18岁的时候，就在全台湾省有800多台的这个赌博电玩，有100多位的这个手下，那公司营业额一个月大概有1200多万， 那可以放进我的口袋有五六十万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18岁。
是。
我觉得刚刚你讲到一个字哈，真的是很刺耳啊，也很重要，就是贪。
是。
啊，很多人因着贪，他们就进了这个赌博电玩的这种游戏的圈里面。那这个人呢，也因为贪，他就到处去摆，即使拼着命，你说缝了300多针，你也不怕啊？
是，
还是要弄下去啊？那这个时候的你，到后来，因为刚才我们一路谈下来，白云没有忘记你提到的是，你开始那个吸毒哈、啊。我想这个东西是离不开的，对不对？那你又赚钱，那这个吸毒在这个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嗯，断断续续。那因为安非他命啊、可以吸食，可以不吸食。所以是断断续续的。
嗯，那后来你安非他命吸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满足了吗？
嗯，后来是大概在有一次和一位老大在聊天的时候，然后看到他拿出一根香烟，然后将那个香烟的烟丝蕊掉，放了一些白色的粉末进去，然后在吸食那个香烟的时候，产生出很浓厚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吸引我。我就问他是什么，他说叫这个叫细盒啊，海洛因，它是一级的毒品。
哦、是
是，
刚你说的一个名词，那个是你们就是大家那个行家在说的话吗？
对，
哦，是你们如果说你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
是
就是海洛因啊、哦，
是，
那个是一级的毒品，
那是一级的毒品。哦、
那表示说，如果你吸上这个东西的话，你大概这一生你没有办法出来了。
是因为海洛因它是从罂粟花提炼成为生鸦片，然后再从生鸦片提炼成为熟鸦片，再提炼成为吗啡，三号吗啡叫做三号，然后再提炼成为四号的海洛因，这样。
所以那个纯度是最高的。
是，那纯度是最高。
是，你刚刚说这个又吸引你了。
那个味道非常的吸引我，我就问他说，吸食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他说茫茫的感觉，啊，茫茫的感觉。这样子，
茫茫就是人就像好像神仙一样飘飘的，
是
哦。那你会想我也要？
是，那我就尝试的吸了第一次的海洛因。
嗯，这个又是第一次。
是，
第一次之后呢？
其实那时候要吸的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应该是不会被这个海洛因控制住了，虽然听说他会上瘾，就觉得我自己意志力这么好啊，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样的成就啊，我可以领导那么多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意志力是我自己可以信任的，应该不会被这样小小的东西就被控制住。
嗯嗯，
所以就这样子尝试。
是，那个时候你18岁。
是，
18岁哈。那你刚刚为什么说你觉得自己对你的意志力你那么有把握呢？
啊，因为要在经营那个赌博电玩的那个行业里面，那是龙蛇杂组啦，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你要一个人出来要跟那些人打滚啊，要跟在那一个地方上那个角头上要建立自己的名号啊，真的是有一番的奋斗过来。
嗯，所以你想我那种大风大浪都经过，我的坚韧度是够的。
是。
所以这海洛因你可以小看他的。
是。
我要就要，我不要就是不要。
是。
结果是这样子吗？
当一次两次的尝试以后齁，那一段时间过去，我发觉我人在台北，但是我心是在屏东。我会想尽办法要赶飞机，要赶火车，要赶巴士，要赶回去屏东。那因为毒品在屏东，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但是当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是，那你已经被他控制住了。
是。
不是你要不要的决定了。
是。
他在哪里你就要到哪里去。哦，那那个控制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可以描述一下吗？
那是非常非常难用言语去形容的一种感觉。嗯，那一开始吸用毒品，吸用海洛因的时候会有飘飘然茫茫然的感觉，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是需要不断的用毒品去止那个瘾。
嗯，
你再来的不是飘飘然茫茫然的感觉，而是不断的要抵瘾。那一般的药效的话大概在6个小时至8个小时，就是我这一次试用海洛因以后，大概6个小时以后会开始那个症状会开始出现，就是不再继续试用的话会有戒断性的症状啊，会开始啊流鼻水 开始打哈欠，会开始全身冒冷汗，全身好像热得要死，然后会大小便失禁，会骨头像蚂蚁在咬那样的感觉。
哇，那真是对一个人好大的折磨啊，
是
很痛苦啊。那么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还有你刚刚说你建立起来的这个赌博这样的一个地盘呢？
当然会，那就是不敢让人家知道自己会比较封闭，自己叫躲躲藏藏就比较变得好像是更神经质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的你成家了吗？
哦，18岁的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也有妻子啊、哦。
是。
然后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知道吸毒是会被抓的。
是。
那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入狱呢？
哦，是。那自己也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戒除这个毒品，都屡戒屡败。那后来在被高雄的警察查获，那就被法院判刑3年1个月送到高雄的第二监狱里面去。
当你遇到这样的时候，本来你想说我是很有意志力的，我可以自己来掌控的，可是发觉没有办法，甚至到坐监了到入狱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来看待自己跟这整个的状况呢？
那时候进监狱的我内心非常的有那种仇恨 和冤屈的，觉得自己没有罪，不觉得自己吸毒有罪，我觉得我花自己的钱然后买毒品来吸食伤害自己没有被害人却被法院判了3年1个月，所以那时候内心是不满不平这样。
很气愤啊。
是。
那在监狱的日子是怎么样？
在监狱里面那狭小的空间要睡12个人是一种折磨那因为在监狱里面时间也非常的多所以每个人都会想着用自己的方法来消遣时间。
能够把这个时间能够怎么样度过哈。那么对于你那个时候入狱的时候你几岁？
20岁。
才20岁啊。那么就被判3年1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刑期啊。那么大家都可能要想办法要怎么样来消磨我的时间怎么来度过那种监狱的日子。那对一个20岁的你，你那个时候怎么样呢？
在不满不平之后一段时间以后心情就平静了，我就找来了一本圣经，然后开始每天500个字拿那个草稿纸每天500个字的抄写圣经。那时候心里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顺便也修身养性，练习一下笔记这样子。
是。当我们听到这的时候，听众朋友您会不会跟白云一样非常的好奇，这位程正彦20岁入狱，而在那个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想办法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经找出来每天抄写500个字。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孩子会做这件事情呢？而这件事情又对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跟影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继续程正彦的生命见证分享。
我的心渴望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彩飞扬节目。在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的是程振燕。 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么这位年轻的孩子在20岁的时候就因着吸毒入狱了。那么在入狱的日子里边呢，他竟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把圣经找出来，那么每天抄写500字的圣经，为了他说要让自己修身养性。那么郑燕白云很好奇啊，有很多事情可能很多人会在这种日子里边想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说找一本圣经来开始抄写呢？
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的空虚，那是在自己的生命里有很多的疑问，那想要得到一些解答。
嗯，那我想会想到用圣经，是不是跟你过去你曾经接触过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背景？
小时候曾经到过教会啊，在教会里面听一些耶稣的故事啦，一些圣经的故事，那也蛮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找来了这一本圣经。
哦，所以是小时候去过教会，
是
上主日学，
是
啊，那些对你还是有印象的。哦，
是。
那我想问问啊，既然小时候去过教会上过主日学，后来为什么会没有继续呢？
嗯，那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思想观念就整个开始转变。
嗯，
那就比较价值观就觉得好像格格不入这样子。是。
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没有把这个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或经常去可以去接触的没有放在心上了。那这个时候当你进到监狱的时候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会想起来一定有一些原因，对不对？比如说你刚刚说心中会比较空虚了，是不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或者是满足吗？
其实那时候我就很多的疑问，我说我吸毒，那为什么会有毒品？那如果有一位神的话，那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毒品？那我对这个有很大的存疑。那为什么他制造出这毒品出来，我们吸食了然后又被判刑？是这样。
是啊，我可以感受到啊，其实你还很年轻，在那个茫茫然中间，一生好像就这样子闯啊闯了，一直闯下来了啊。可是这个时候，当你能够静下来，你有很多问题出现了，
是
生命里面的问题，你在问那个答案，
是
呀。那你是觉得说圣经里面会有给你答案吗？
嗯，应该是吧，
是啊，
应该是吧，因为选择圣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其他的经典的话，就是比较艰涩难懂，那基本上圣经是比较白话，它似乎在讲一个故事，那就比较容易懂。
是，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当初你怎么抄写，你是从创世纪第一章这样开始抄写的吗？
对，我从创世纪开始抄写下来。哦，这样子
就是非常有毅力的哈，每天500个字。那这样子抄写下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那我就抄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内心起的很大的震撼啊，就是认识到原来有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啊，人类是因为贪婪然后犯了罪，然后生活在因为罪带来了很多苦难，然而这位神却不放弃这些人类，还亲自成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那我想啊，我需要的是一位这样子的救主。
在你抄写圣经的过程中，这些很重要的神给人的话语，神给人的心意，你就了然于心了。其实刚才郑燕在说的时候，白云听讲，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神对我们人他的创造以及他的人的罪以及那个救赎的恩典，你都把它表白出来了。
嗯，抄写圣经一段时间，那心里起得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监狱里面原本那种苦涩的生活啊，本来都是觉得很痛苦的，渐渐的觉得内心有平安。
嗯，
好像连喝一口水都觉得啊很感恩啊，那个日子不再是啊像以前那样子。
哇，这是很奇妙的改变呢。
是。
那个从抱怨，从说为什么要把我抓来关，那你开始感受到那个感恩齁。你觉得那个感恩是怎么样发出来的？
应该是从神而来。
嗯。
啊，应该从神而来，在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吸毒的罪。啊，那种认罪悔改以后，那种平安就随之而来。
是
是，
那么这些都是在你抄写圣经里面那些的话语开始在你心里面带领跟光照。
是，
你可不可以举一些，比如说你在抄写圣经里面啊，你现在印象还蛮深刻的，有些什么让你特别记得，可能抄到那个你就觉得哇，这个真是宝贝，或者哪一句话就整个改变，或者很大的对你的一个启发跟改变。
在罗马书第七章啊十八节的地方，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当我抄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想起我啊一出社会的那种啊单纯的心智，想要赚很多的钱啊来改善家庭的生活。但是当我赚了更多的钱的时候啊，家庭的生活没有改善啊，反而学了更多的坏习惯啊，让家庭带来更多的混乱，也让自己落在那毒品的罪恶当中啊。这段圣经就如同啊我在毒品的那世界里面沉沦，没有办法脱离那种的捆绑啊。后来啊看到了这段圣经啊，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我就对这个信仰存有很深的盼望。
是，其实正言你在找人生的一个答案。我想当你在分享刚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深刻的感受到说，其实你已经开始感受到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罪。那个罪的捆绑让你没有办法，虽然你想做好，可你发觉那个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哦。可是后面有一句话很宝贵，是靠着神我们就能了。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一些让你知道自己真实的状况，而也认识了有这一位神，你那个喜乐跟平安开始出来了。
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着觉，因为在监狱里面很热，特别在屏东高雄的地方。那我看了看左边的一位老大哥，他啊60岁的，他可以跟我讲三四十年前监狱的故事，因为他大概从20几岁就因为毒品的案件啊进出监狱。那右边有一位年轻人，他今天下午假释，大家替他很高兴啊，因为高兴是因为啊房间里面少了一个人，空间就变大了啊。那隔天我们就收到他的啊纸条，在监狱里面传递信息，就会写纸条然后这样传递。他说麻烦啊帮我的啊那换洗用具啦，牙刷啦，啊棉被啦，送到新手房啊。原来他昨天下午假释，昨天晚上跑去吸毒啊，半夜又被警察抓到送回他监狱里面来。那我想我不是左边的这一位就是右边这一位。那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啊，我不喜欢在监狱里面这样的生活。那我想我要找寻另外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是，我相信那是一个很深刻的看见跟感触啊。
是。
就摆在你的前面。那如果我再继续，我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是，
可能一辈子坐牢。
是，
或者就是出出进进，每一次就是出去然后又进来了。
是，
那么这些的对你的感触，然后我们想到你刚才说你在抄写圣经，这个中间怎么的连结对你这个人？
那后来因为有啊很多的福音团体，有更生团契，还有地方上的教会啊，进去带诗歌，带我们唱诗歌啊，教我们认识耶稣啊，那时候内心就有很大的平安。那后来就在啊更生团契的帮助下，在监狱里面受洗。
嗯，
那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在向这位神啊承认我吸毒的罪啊。以前我不敢承认我自己吸毒，也不觉得吸毒有罪。那我向这位神祷告说，求他帮助我啊，让我一辈子不要再因为毒品的案件回到这个监狱里面来。
嗯，是，真的是很美啊，你在监狱里边认罪悔改并且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后来你的刑期怎么样？你继续服完你的啊这个3年1个月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哦，后来就假释。后来就假释。
是表现良好，
是，
所以在狱中的日子就整个缩短了啊。
是，
那假释之后呢？
那我记得我假释一出狱啊，非常的高兴，回到家里啊，隔着看到那个我的太太和孩子在房间里面，我就站在窗外，然后敲了敲窗子，然后叫着我的孩子的名字，我说啊，陈正翰林，陈正翰林，谁回来了？
嗯，
啊，我是很高兴，很期待他叫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转头，然后看了一看，想了一想，又抓了一抓头发，然后他叫我阿伯。
那个时候你的孩子几岁？
那大概2岁。
他已经不认识这个父亲了。
是。
他以为是什么地方来的一位伯父。
是。
他叫你阿伯。
是。
你那时候心中是怎么样？
哦，他叫我阿伯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那我觉得啊，我好像很厉害啊，我自己很风光，但是搞到最后孩子叫我阿伯。
是。那么这个过程中哈，我相信是不是也带给家庭某一种程度的一个失落，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是啊，那段时间就是毒品、色情啊、赌博，都是在这样子当中经过了。那家人也期盼我们啊，监狱回来以后能够啊有一些改变。那因为自己的感触也良深啊，特别在圣经里面有学习的话，那我就找了一个教会，就回到教会里面开始每个礼拜啊星期日上教会，然后周间的时候啊和这些人一起在查考圣经，更加的认识真理这样子。
是，我想这个时候郑燕你一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一定要回到教会哦，然后继续的在主的里面追求，跟弟兄姐妹一起的能够有团契哦。那你回来之后对那个生活或者你的工作各方面那种的协调跟适应的状况怎么样呢？
渐渐的就觉得在从事这个赌博电玩的行业不太适合，那特别在后来牧师的提醇，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毅然决然的宣布放弃这经营这个赌博电玩，啊，重新开始走向另外一个行业。
是，你发觉这个工作已经不是适合你的，已经不是你要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的那种贪婪，那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时候，不择手段。啊，在经营赌博电玩的时候，有人挡住我们的路，我们会想办法把它迁移掉。啊，只要我们想要得到的，别人都不能够插手。那也害了很多人的家庭破碎，害了很多人倾家荡产。
是，我看见你现在所要的已经不是钱了。以前可以为了因为要赚钱，那这些都不要管，因为那是你的目标嘛。那么现在对你来讲，那个赚钱已经不是你的目标了。那对一个这样的人，你这个时候，你生命里面，你觉得说你要的是什么？
那时候放弃赌博电玩，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嗯。
但是内心很清楚，嗯，我跟神要一个平安。我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啊，能够赚3万块、5万块的工作，啊，让我一家能够平安过日子，这样就好了。
是，其实很宝贵啊，就是平安啊。
是，
不管是外在或者是内在，我们要的就是平安。那么上帝怎么样的来带领你呢？是不是也赏赐给你这是真实的你所要的平安呢？
那后来就和我的亲大哥啊，就两个人一起啊，共同去经营这个中古车的二手买卖。那时候也不懂，但是就啊，就是如同圣经里面讲说啊，总要亲手做正经事，那就开始自己这样子蹲下来学习啊。以前一个月赚50-60万，但是现在啊，来经营这个中古车，有时候一个月卖不了一台车啊，然后要自己在那边洗车。啊，常常有一些以前的朋友会来说啊，叫我们回来，就回到赌博电玩来，一定有一番的天地，不要搞这些。但是那时候的心里很清楚，我说我决定要跟耶稣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永不改变。
是，
好，那走了以后，你那个继续洗车、坐中古车的这个工作，做到现在吗？
哦，是。
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啊，有7年的时间。
是，那么说说看，这7年怎么样？
那感谢神啊，其实神所给我们都是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当我们不会不懂的时候，他让我们学习啊。当我们今年大概一年多有一些资本比较有经验的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屏东的高屏大桥啊，没有下雨，然后它就忽然断了。那断了，整个要通往高雄的车辆都要经过我们店前面，那是一条新的外环道，那以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走。后来桥断了，大家都逼不得已都要走那一条。那也就这样子，车潮带来了人潮，带来了钱潮。那就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公司得到了很啊成长茁壮。那现在啊，在我们的中古汽车公司里面有120多部的中古汽车。哦、
是，我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是，
我想那个神的国跟神的公义是我们所先要求的，
是，
然后这些东西在神的手中，他会赏赐并且祝福啊。那郑燕，可不可以谈谈看那个当初那个两岁多的孩子叫你阿贝的那个孩子，那么现在应该也蛮大了哈。那么这个过程中你跟家庭的关系怎么样？
以前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啦，和孩子之间亲子的关系都是很僵硬，那因为我们也没有好行为啊，常常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严父啊，就是只会打他啊。那啊，在太太的眼中我们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但是在认识神，在啊不断的学习，一点一滴的改变，那到现在啊，我在下班以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啊上市场啊，自己上市场，然后买一些菜，然后自己回到家中啊，亲手啊下厨这样做菜。那鱼常常烧焦，菜常常不够咸啊，但是那总是我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光。
哇，我想这是一幅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家庭，有个这么的好男人哈，好爸爸，好丈夫。真的，白云要说的是，浪子回头，这是最宝贵的。而这个浪子的回头是神所做的啊。那么，郑燕，我想节目进行到这儿啊，也许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里边，会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也许他们生命中也面对一些可能好奇了，有些抉择了，或者是那种血气方刚的那个时刻。那我不知道这一位浪子回头的郑燕，你会对这样的年轻孩子，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中心走过来的一些肺腑之言要对他们说呢？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帮助了我走过那些黑暗的日子，他从那些淤泥中，从那祸坑里，他救了我，他让我重新把脚放在这磐石上面。那我相信这位神不只是为了我，他愿意为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特别在啊这黑暗当中，在许多的困难当中，在许多的软弱当中，在许多的捆绑当中的孩子。那耶稣说，他说啊，我来不是为啊义人，我来乃是为罪人。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生病的人才用着医生。那我想我的过去就像一个生病的人，那如同啊你们一样啊，在神里面有一位爱你们的神，想要帮助你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一样，都能够伸出你的手来啊，让这位神来帮助你。当你回头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啊，原来平安的生活啊，简单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为您介绍的是程郑燕的生命故事。这让白云想到，在圣经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故事说到，有个孩子，他把父亲给他的家产任意放荡浪费，直到他一无所有， 他终于醒悟过来了。而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父亲的家，他就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向父亲来认罪。我知道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我实在是不配。当他再往回走，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父亲早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父亲看见他的身影，就非常激动地跑过来抱着他，并且告诉仆人说，快把他这身衣服换下来，换上最好的袍子，把鞋子给他穿上，给他戴上戒指，把家里最肥的那只牛犊杀了，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亲爱的朋友，为父的心等候浪子的心情，你可以体会吗？我们每一个人在天父的眼中都是他宝贝的孩子。当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任意而为，我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拼，能够冲，我们想去得到我们所理想的。可是到头来究竟怎么样呢？当我们这个时候静静地来回味陈正燕的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领受，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呢？白云在这儿真是盼望我亲爱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不要成为浪子，因为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位父亲是天父，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宝贝的救恩，是救赎的恩典，是在他里面真正的平安。是的，平安可以这样的简单，当我们来信靠他，当我们来向他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能够脱去一切的重担跟缠累，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来遮盖，来接近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陈正燕生命的见证。亲爱的朋友，巴不得这样的一个见证带给我们生命里面，不论在任何的光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凡事都能。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征得了陈正燕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制作成 CD 和卡带，盼望透过这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使生命来祝福生命，使生命来影响生命。那么另外在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 CD 或者是卡带，都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么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白云在这儿非常的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心意